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27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西藏唯一天主教堂，东西方文化再次融合。香港教区开展四旬期牧灵活动，青年代表聚会，同行聆听与派遣。台湾天主教团体借书展传福音。澳门天主教大学利用电台广播来对抗饥饿。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信仰通讯社消息，不同宗教信仰和睦相处的绿洲，西藏唯一一座天主教堂被中国官媒中国新闻网盛赞东西方文化再次融合。日前中新网撰文探访西藏唯一天主教堂，东西方文化再次融合期间，详细介绍了坐落在国道214线旁的西藏昌都芒康县纳西民族乡上岩井村天主教堂，也是西藏唯一的天主教堂。傍晚，悠扬的钟声回荡在澜沧江畔的山坡上。文章中强调了东西文化融合的具体标志，圣堂建筑外观与藏式居民相似，内部则是典型的哥特式风格。信众们用藏语诵唱天主经文和圣歌。文章中叙述的细节充分揭示了耶稣的信徒们在世界屋脊的生活、信仰生活，与同胞们和睦相处。真女马达琳娜更是当地天主教徒和藏传佛教信徒乃至各不同宗教信徒和睦相处的活见证。26年来，来自云南的藏族同胞马达琳娜重复着晨昏敲钟祈祷的生活。不仅如此，他还要接待专门到圣堂参观的游客，也有教友前来，我们会交流一些祈祷细节。目前教堂没有专职神父，信众如果有需要或有重要的活动，会从云南等地请神父。平日里来参加宗教活动的人不多，礼拜天、圣诞节等节日时人会多一些。每到圣诞节等隆重的天主教和藏传佛教节日，当地民众不分宗教信仰一起欢度。每年12月24日平安夜，大家齐聚圣堂，共同迎接小耶稣圣婴的到来。上午，天主教信众参加完主日感恩祭礼仪，围坐一起吃着当地的特色美食家家面。午饭后，大家一起打扫教堂内外的卫生，悬挂圣诞装饰。晚饭后，天主教的信众和亲友以及当地的藏传佛教信众身着圣装，以弦子舞、锅庄舞等方式庆祝圣诞。藏传佛教信众感受基督降生的喜乐时，天主教信众也在观看着藏传佛教的祭奠。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岗达寺的跳神舞也是在每年12月左右举行，届时天主教信众们也会前来观看。不同宗教信仰 在这片土地上一起和睦相处，大家相互交谈，家家户户都可以看到实实在在的宗教和顺迹象。许多家庭里会有不同信仰的人，天主教徒和藏传佛教信徒是一家人，人们也会看到耶稣圣母像和释迦牟尼像悬挂在同一面墙，体现家庭成员不同的信仰。中国新闻网的报道中进一步介绍，当地目前有70户天主教徒家庭，520多名教友。结束每日例行的祷告，马达琳娜趁着天还未黑在村中散步，当年传教士带来的葡萄种植已在当地生根，待春暖花开便会发芽，绿叶再次铺满藤架。遇上相熟的胸前佩戴十字架的教友和手捻佛珠的藏传佛教信众，马达琳娜会和他们打招呼闲聊。不远处河谷里的五色经幡猎猎作响，同样飘荡在风中的还有十字架下教堂钟声的余音。鉴于西藏福传历史，特别是西藏福传事业所历尽的沧桑，中国新闻网的报道无疑意义更加深远。信仰社曾经多次对西藏教会生活做出的报道中追忆了14世纪法吉传教士和17世纪耶稣会士们在这片土地上的传教工作。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中保存的珍贵史料详细记述了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们19世纪在世界屋脊的传教活动。1855年是他们建成了盐井天主教堂，后委托给瑞士籍奥斯定会士们管理。在他们的描述中，西藏似乎是一片严酷的土地，英国和俄国的殖民主义渗透，中国军阀的入侵，以及喇嘛教政治宗教封建制度的奴役混杂在一起。传教士一一描述了对圣堂和宗教活动场所的亵渎、没收财产、强迫皈依基督信仰的西藏人被教，勒令他们的孩子到喇嘛庙里当僧侣。东方基督信仰历史专家、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沙百里神父指出，自1869年起，44位死在西藏的传教士中，半数以上都是达赖喇嘛下令屠杀的。1946年盐井堂被捣毁，当时的本堂司铎瑞士籍的毛里斯托内神父也被杀害。被逐出圣堂后，他和两位同伴原本一起奔赴拉萨想求见达赖喇嘛，求达赖宽容对待天主教会，让他重新管理圣堂。1993年5月16日新教宗圣若望保罗二世把为信仰殉道的托内神父列为真福品。香港公教报消息，踏入四旬期，教友以祈祷、悔罪和补赎做好心灵的准备，迎接基督的苦难与复活。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刚在四旬期慕函提出要善用四旬期做悔过及更新，也提及教区将继续为青年、平信徒和圣职人员筹备和落实培育方案。他于慕函中写道，透过持续的分辨，我们辨识到培育圣职人员和青年的迫切需要。刚于二月初，周守仁主教出席由教区青年牧民委员会举办的跨总铎区堂区青年代表聚会，近百名青年于席上向周主教提问多个与信仰相关的问题，围绕青年在堂区成长、关心圣召等课题。周主教在分享中强调，要做好青年牧民，需要懂得陪伴青年，成为同行者。跨总铎区堂区青年代表聚会 加圣本笃堂举行，来自37个堂区接近100位青年参与，聚会设有与主教对话环节，每位青年先在彩色的纸张上写上问题或意见，然后折成纸飞机飞给周主教，主教随机拾起纸飞机解答青年的疑问。有关问题包括：周主教，你如何看青年牧民？主教，如何帮助青年分辨圣召问题？你有没有与青年同行的趣事？有关如何帮助青年分辨圣召，周主教鼓励青年们要多祈祷，先聆听自己内心的圣神，另一方面也要聆听身边的人的看法。有参加者关心青年在堂区流失的现象，周主教鼓励青年建立信仰小团体，青年需要团体，信仰小团体可以一直延续下去。青年牧民委员会当天向在场的青年收集意见，了解他们现实需要的信仰培育，并把意见整理后转交给教区，作为教区日后发展青年培育事务。青委会主席陆志浩神父认为，周主教亲身聆听青年的意见，切实了解青年的需要，他表示日后按需要继续为个别的总舵区青年团体举办聚会或交流活动。过去三年，整个社会受疫情影响，不少堂区面对青年流失的情况，借着举办跨总舵区的聚会，彼此认识与团结各堂区的青年。陆神父也认同，在堂区建立青年的信仰小团体，有助于凝聚青年参与堂区活动。他指出，青年需要同行者，应由青年培育青年，青年服务青年，青年牧民青年。他指出，强化青年的能力，彼此成为同行者，也需要神父或教友的支持，一起在教会内成长。借着聚会与青年的见面，团结青年，并向青年说，大家也是教区青年。青委委员之一，负责堂区及总舵区青年牧民关注小组的卢贤哲神父表示，让青年彼此认识，也让青年认识青委是教区青年的同行者。周主教在聚会后举行的感恩祭上，向青年提到生命的意义，他鼓励青年把幸福向外传扬，多关怀身边的人，透过服务和行动，使有需要的人也获得幸福。礼仪中，周主教即每位总舵区负责青年事务的神师派遣青年，给他们分别送上油灯及刻有青春字样的十字架的挂饰，期望每位青年在生活中成为地上的盐和世界的光。天主教周报消息，台北1月31日至2月5日举行大型书展，人潮络绎不绝，台湾地区主教团参展并致力扶传，在书展中举办讲座，参加者人数成为历年之冠。青年也分享2023年葡萄牙普世青年节的讯息，务求展现天主教联合展览的阅读生命的希望主题。台湾地区主教团社会传播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兆明主教为展览摊位主持祝福礼，勉励教会人士善用影音及文字，领人与主相遇，传扬基督的爱与希望，善与人同，落实共益教会的美景。这次书展的主题国是波兰，波兰籍施台华修女亲手制作家乡的蛋糕作为复传工具，主题国波兰馆的展品也展示该国与天主教会的深厚渊源。热爱阅读的台北总主教钟安柱到访书展，为在场的波兰籍义工打气，波兰展馆的工作人员也前往天主教联展询问参与弥撒事宜。钟安柱总主教发言时 以书中自有黄金屋勉励教友们多看书，而信仰中的黄金即灵性上的珍宝。钟宗主教分享自己的读书经验时表示，有声书也是目前出版的新方向，他因视力较弱，故此多读有声书和电子书。天雅社消息，澳门教区的圣若瑟大学加入了一个全球广播计划，透过专家的多学科分析和知识分享，在葡萄牙语国家和地区对抗饥饿和粮食不足等问题。据澳门天主教葡文周报号角报2月10日报道，圣若瑟大学已与巴西圣保罗大学合作，开展了一个创新的葡语网络广播项目，以对抗饥饿和粮食不足。负责协调圣若瑟大学参与葡语项目的学者马克思表示，专注于媒体传播领域的人文学院将创作适合澳门的内容。他说，关于澳门，我们建议做的是验证、深化、研究和运用不同的媒体资源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他指出，这项计划的目的是研究他们如何扩大有关粮食安全和饥饿的知识，让普罗大众得知并理解这些知识。该项目由来自圣保罗大学著名营养学家和学术研究员马尔基奥尼协调，计划旨在解决甚至影响发达国家的饥饿和粮食安全问题，还有包括获取营养或食物浪费等其他问题。马克思说，今天这个问题不仅限于缺乏基本的食物的饥饿，这是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和地区的一个严重问题，而且还涉及健康和营养、粮食安全或粮食浪费问题。官方数据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澳门这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失业率于2021年飙升到 3.7%， 到2022年这一比率略下降至 3.5%。 然而天主教会和非政府组织继续透过其食物银行和其他倡议支持失业和低收入家庭。在澳门教区社会行动机构的额外支持下，食物银行透过每周的食物栏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澳门明爱每周派发的食物栏包括面食、大米、食用油和饼干。除此之外，社会行动机构还向有小孩子的申请人分发奶粉。澳门估计有70万人口，其中包括分布在9个教区的约3万名天主教徒。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先知也称作先见者，原来是代替天主讲话的人，他们应该不怕任何困难和威胁来讲述天主传达给他们的真理，甚至于舍弃性命也在所不惜。事实上，在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上，确实有许多先知为了执行他们先知的任务而牺牲了生命。耶稣肯定这个事实，他曾指责与他同时的犹太民间领袖说，祸在你们经师和法利赛人伪君子，因为你们修建先知的坟，装饰义人的坟，这样你们自己作证，你们是那些残杀先知者的子孙了。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新约时代的先知。 宗徒们是新约时代的先知，他们也像旧约时代的先知一样要遭受迫害。耶稣用了地上的盐和世界的光两个形象，说明他们的使命和任务。盐在旧约圣经里象征以色列与天主关系的永恒性。犹太经师把梅瑟五书比作食物中的盐，耶稣称他们的门徒为地上的盐，是要他们在世人中间发挥盐的作用，激发人们品尝福音的滋味，并且保持他们的信德。世界的光原来是耶稣本人的称呼，耶稣也把它用来称呼他的门徒。他要他们把他们的光放在灯台上，照耀屋子里的人，好使人们看见他们的善行而光荣天主。你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使它再咸呢？它再毫无用途，只好抛在外边，任人践踏罢了。你们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并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照样，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光耀你们在天之父。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是地上的盐，它可以引用盐的任何一种功效和价值来做象征。门徒借着保存、洁净、义德等特质来体现天主爱世人的风范。对于盐究竟是如何失去其味道的困惑，最佳的解答应该是盐的稀释变淡或溶解。耶稣告诫门徒，受迫害时应该喜欢。他也许是预先告诉门徒，不要让严酷迫害驱散他们的热情。门徒也是世界的光，正如建筑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这里所说的照亮世界，是指依耶稣的征服方式生活，而非君王的统治体制。正如建在山上的城不能被隐藏起来一样，灯点亮后也不可被放在斗底下，因为人们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浪费珍贵的燃油。斗是一种量升斗的器具，拿来盖在灯火之上可使之熄灭。这种熄灯的方式可防止因火花四溅而造成的危险。耶稣用这两个图像来说明门徒做见证应有的特征，要像盐和光一样的影响世界。这两个隐喻也显示门徒尚未注意到自己的功能。盐在美食之中不受察觉，乃是其最大的效能。同样，灯在屋子里为他人照明，却不被注意到。所以门徒做了好的事工，要把所产生的果实归给天主，并光荣天主。 耶稣曾在旷野里40天禁食，3次推却魔鬼的诱惑，坚决地拒绝传奇性的墨西亚主义。他说他应该完成全意，遵照天父的旨意，通过自己的死亡与复活来拯救世界。耶稣自己如此，也要宗徒们这样继续他的救世工程。耶稣爱他的门徒们，因此召唤他们，把教会托付给他们，但是他不允许传奇式的墨西亚主义渗透他的教会。他派遣圣神与宗徒及其继承人常常同在，使他们勇敢地忍受迫害，以坚定的信德和纯洁的品性引导世人爱慕真理，恭敬天主。在教会新定的斯铎日课经中，有几句悼词很能表示上面那节福音的教训。悼词说，主，求你整天与我们在一起，不要让你正义的太阳离开我们。我们把这一天的工作奉献给你作为祭品，愿我们所言所行都能使你欢心。主，求你使我们一言一行都能符合你福音的精神，使我们成为地上的盐和世界的光。愿你圣神的爱常留在我们心内，表现在我们的言语上，使我们善度爱德的生活，不停地赞美你。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
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